今天是2025年8月6号，周三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从77楼开始啊。小了个小小，粗心柱和细心柱的角色，细心柱就是入境了嘛。这些名相就不要再制造出来好不好？你就按照我前面教的啊，你就能入境，脑子里没有文字妄想，就算入境了。然后你能静下心来。感受到那个清静的状态，就算入境了。你一定要给又起名什么粗心柱啊、细心柱啊。那我没有文字妄想，就算粗心柱吧。然后注意力从散乱的变到很细微的，注意力很少，那就算细心柱吧。你随便起个名字都无所谓。就是打坐就是要让你把这个文字妄想先灭掉，然后不起淫欲，然后这个时候基本算是欲界定了。这个还不能算入定啊，只能算是入境。然后初禅呢，前面已经说了啊，就是有明显的这个意识下沉的感觉，然后下三根能暂时熄灭。你就按照这个标准来问、来学、来修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再其他弄个什么冥想，然后好像还要找个怎么对应啊这些个，这没必要哈。下一个问题，猪猪侠小兔子，不知道你现在多少岁了啊？这个。皈依还有受戒，都会有可能会引发业障。你只要受戒了或者皈依了，就有一段时间会引发业障，所以你现在身体弱，那很正常。如果你想去医院看看，那倒是有必要啊，去好好查一查到底什么原因。从医学看，医学上先找到原因再说。你现在说有可能，给列祖列宗读地藏经，然后带不动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啊，就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人家只会帮助你啊，他们从你这里得到利益了，就会帮助你，就算不会给你说明显的帮助，但起码不会捣乱。你说要算算，你是找什么看事儿的什么那种仙儿啊什么的那种要算算吗？还是算八字啊？一般算八字什么那些个，修行人是算不准的因为你的修行已经开始有所改变，未来的命运了，所以算不准。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些事。你就按照你目前的进度正常修行就可以了，或者去医院问问，医院看看。还有就是，一般受戒之后会出现这种业障，还有一种是，有可能是护法神受戒了就有护法神看着他想，护法神是会考验人的佛菩萨是不考验人的，但是护法神会有那种是喜好考验人，就是想看看你在身体虚弱的时候还会不会迫切去吃肉啊什么的这些。为了补充营养吃点肉什么的，就看你干不干这些事儿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把所有的苦难都当做宵夜来看待就可以了我们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心里这个老是把这个事儿放着很看得很大，那先去医院看看，在医院的建议下，医生的建议下，看看能吃的就吃点，补充一点营养很正常，然后呢就正常修行。还有就是，人早晚都是要死的这一点的谁都知道早晚都是要死的，所以没必要把肉身看得很重早死早解脱嘛去往下一世，或者该能往生就往生你把生死看得很淡不把生死当回事的话反而能更容易迈过这个坎儿。还有药师佛有阿弥陀佛有随便念都可以。不过你现在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就求观音菩萨就可以了。要不你就专修药师佛的法门，然后求往生去他的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下一个问题，孙红静，这个就算练成了腹式呼吸，打坐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会呼吸变得急促或者等那种事情，因为你身体还得跟着发生变化。你只是把呼吸的方式改变了，但还没有到把全身的这个心肺功能都强化的那个程度所以平时还得磕头。腹式呼吸已经练成了，就不用刻意的再练，打坐的时候更不用管呼吸让它自然而然的呼吸。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会呼吸困难或者呼吸变得非常急促这种事情你不用管你就坚持下去就可以了，只要不是疼得很厉害那基本都可以坚持下去他身体自己会调整好的，自己会调。下一个问题，哆啦 A 梦的百宝箱。这个 别人没有向你求，你就不要主动交什么就没有必要啊。万一人家看完就说不定反弹了，就我反而说你有问题了。所以啊，人家没有真诚的求，那就不用主动去交啊。当然，你和交流的时候可以稍微得提一下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啊，别急着把书给人家什么的啊。还有念《地藏经》这个事儿吧，他自己心里不是很乐意的话，就不用强求。啊，人家已经做他的修行，有他的修行步骤，啊，没必要一定要强加给他什么，顺其自然，你最多可以多说说啊，念地藏经之后有什么好的事情啊，或者别人的一些好的感应啊，跟他说一说，这个倒可以，咱们就对其他人的修行啊，人家没有主动来求，就不要过度的干预啊，下一个问题，太善，如善。你可以慢慢减少药量，慢慢减少，不用一下子不吃啊，慢慢减少看看，身体没啥毛病，尤其是生活正常生活不受影响的话，就可以不吃了，先减少一点量看看吧，因为这个没有肝脏一半肝脏的人也能活啊，没有一半肺的人也能活，没有一个肾的人也能活啊，所以这个人是有代偿机制的啊，少的器官可以靠别的器官。来补充一下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没必要过度的在意肉身的肉身啊。有人就我受了伤啊，他就觉得这里受伤，以后可能打坐也不行啊，这个也不行，这都是自己的心理疾病而已。肉身只不过是像衣服一样的，衣服破了洞还不至于，还不至于把你给冻死吧？是不是啊？所以没事，你就正常的打坐磕头念佛，然后呢？药量稍微减少一下一段，然后尝试过一段时间再减少一下，没事的话再减少，这样慢慢的逐步我不再吃了，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云溪001，云溪001，感情淡漠才是个修行人嘛？六亲缘薄啊，修行人都是六亲缘薄啊，周围的什么朋友啊、亲戚啊这些，关系你说好吧，那也不是很好，但是呢。也就那样吧，基本上都是陌生人，在我们看来就是，哪怕是父母，也只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而已，也比陌生人近一点，只能就从缘分上说啊，就是稍微近一点，仅此而已，所以感情淡漠很正常，不要把感情看得很重或者什么，必须感觉好像必须人必须得要这样情感丰富啊什么，这都是毛病，未来反而会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佛经里也说了，是无为心内起悲心，那是观音菩萨的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吧？那里说的"无为心内起悲心"，无为心就是什么？不造作的你现在升起感情，对别人有感情，那就是一种造作的情绪并不是无为心所以，修行到一定程度，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在意，这个很正常啊。那下一个问题，傻乎和嫩狐狸。回想冤亲债主，是不是让他们放弃这个报复，而是让他们解脱？就是往生善道吧。至少是往生善道啊。希望他拿了功德之后，从那个痛苦的轨道里出来往生善道，最好是人道啊。这样求就可以了。希望他们往生善道啊，不求什么放弃报复这个事儿。然后呢，你可以求这个，地藏菩萨还有观音菩萨哟，帮你这个和他们沟通一下他们想要什么，也如果是他们能接受的，他们会自己会提要求要你读多少遍经啊什么的，或者说要多少功德啊这些个，有可能会主动提要求，那这样的话就好办了，你按照他们要求办就可以了。当然，他们要是提的很没有办法兑现的那种要求的话，那就再往后看看。总之就不是贸然的，不能贸然的求他们放弃这个报复啊，报复那样的话，他们反过来会有可能找你麻烦，所以只给他们好处，然后让他们往生好善道，这就够了。还有你也可以回向给你儿子，你儿子的福报大了，就有办法能对抗他们的那个报复啊，至少，能够缓冲一下吧。下一个问题，雪苍穹007，马航空难的真相。我对这类问题并不关心，我也不想知道它具体怎么回事有可能是吧，有可能是美军打的， 也有可能是什么，进入了所谓的什么异度空间吧，另一个维度的空间。这不是上，有一些故事啊，就是那种，那也不算故事吧，是真事吧？飞机突然间不见了，然后就几十年后又出现了，有那样的事情啊。但是里边的人都没老，就像刚消失的时候一样，那个年纪也没老，有这样的事吧？那可能就是这个世界，故意管理这个世界的人故意搞一下啊，所以对这类事情我是并不关心的。啊，下一个问题，西子规。厌恶这种什么，男女的言论这种，这个很正常，但是呢，也不需要什么破不破的，你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啊，至少这个，讨厌这个东西，这个情绪本身也是执着，这是对的。但是呢，你没必要为了破这个，故意去忍着那种不喜欢的情绪去做那些个看那些个内容啊，这个没必要。啊，你就正常的打坐、磕头、念佛，正常的修行，等境界一定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各种执着都会减少，也会减少这种讨厌任何事情的那种情绪。所以啊，你现在就不用管这个啊，你就正常修行就够了啊，也不需要想着什么破不破的哈。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学佛之后和道家师傅那边联系，这个倒无所谓，但是呢，就不要和他们起争执。主要是就是，不要结恶缘啊。他既然前面已经教过你了，也算是你的师傅了啊。中间你觉得自己学的挺好的，但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起争执啊。你就正常的和他们交流，这个没问题。但是他们坚持，你就不要多说什么啊，就做一个旁观者就够了。还有，地藏经一天读一部分可以啊，3天读一遍也可以，总比不读要好吧？冤亲债主也可以得到，你给他们回向功德，他们就能得到功德了。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做梦梦见亲人这个地藏经里不是说了吗？是累世的亲人，想从那个轨道中出来，或者地狱里出来，但是找不到人帮忙所以向自己的后人们求助你就这么想就可以了。你就多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然后按照地藏经里的说的做了，估计就不再梦见了。当然，这个梦也得看什么程度，还有频繁不频繁。有些梦是经常做的，反复的做同样的场景，这个肯定是有点意思的，就是给你有信息的。但是呢，一般就偶尔做一下，一年做个一次两次，这个很正常，这种都不用过度在意。还有发心纯正的去供养布施对呀就算他们不如法，那他们有他们的果报，你供养有你供养的功德，而且你不是供养什么某一个人，而是三宝吧，出家僧是三宝是作为一个团体或者这住持的佛法为了住持的佛法供养的不一定是供养某一个人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还有你心里膈应的话，就不用去那些地方就是，感觉香火很旺啊，门票也贵啊，里边的和尚肯定赚钱多的这样你不去就可以了你去找一些个，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的，但是有人修行的那些地方再说了，现在，哎呀，这个到处找也不是个事儿，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是吧？所以我劝大家就是多放生嘛，这个最简单的，也没有什么。考虑这些问题的必要当然这个，放生是福德啊，不是功德。只有在三宝上做这个在帮助传法的人传法这个事儿，或者说，怎么说呢？佛法上三宝上做好事，然后呢，印经送人呐，什么修缮寺院呐等等，这些个事是算是功德了。下一个问题，白豹应龙。这是铺子吗？白铺银龙。对不起，我读书少啊。还有这个，不要追求什么气感，没有气感才是对的。这个身体差的人，他打坐时候会有气感，然后就过了那个坎儿，阶段就不再有感觉了。所以有些人身体好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气管，但是他能进入这状态。所以没必要刻意的追求这个，这个只是你身体这个不好的状态，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受的过程。 本来就身体好的人，他就没有气感，所以这个没必要追求这种感觉。如果你老是觉得自己没有气感的话，就没有达到什么境界。这么想的话，反而就是产生了新的执着了，而且你能入境之后，感觉身体慢慢消失啊，这个状态的话，已经过了这个有气感的阶段了。下一个问题，出生读诵可以双盘打坐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啊，诵经持咒都可以双盘打坐。我现在是，录音也是双盘打坐，但是呢，就是不要过时间太长啊，一天不要超过2小时。年纪大的话更不要超过那么长时间啊，2个小时也太长了。年纪大的人，因为这个说话持咒啊，它都是逆气都是逆流的啊，从下边往上引出来的啊，所以和我们正常打坐气要往下走，这个是。相反来着的，所以不能长时间的那么念。还有金刚持诵啊，这个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通常说是嘴动不声带不动啊，这样叫金刚持诵啊。但是不管怎么念，它还是这个把呼气的时间拉长，吸气的时间缩短啊，所以时间长了都有影响啊，所以。没必要，你一定要坐着，非要念多长时间。能静下心来打坐的话，就静下心来打坐，不需要念。这个小米抖多，第一个问题，不是天人什么喜欢听《金刚经》这个问题，而是寺院里这个每位有这个给神众谈，就是护法神们上供的时候念的《金刚经》啊，因为这个是给他们功德的。啊，不只是单纯的给他们念经给他们，而是给他们功德啊。还有天人也喜欢这个，怎么说呢？看人念经吧，他们尤其是愿意当护法神的这些天人不愿意当的，不当的那人家这个根本不来，不关心这里的事儿，而是神众坛里供养的都是愿意当护法神的这些天人，愿意护持这个寺院的所以应该给他们一些好处嘛。所以就念《金刚经》给他们至于他们怎么想，那是令他们的事至少功德给他们了他们还是希望能得到的。还有，书上也说了天人是没有办法做好事的，在天界是，在那个世界是，人人都过得很幸福没有什么经历苦难的人，所以只需要你去帮忙。所以在天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做功德的，所以他们下来给人。这样护持佛法护持修行人，对他们来说就有功德当然，你给他们念经了，他们也又能得到更多的功德嘛。下一个问题，命运里写好的剧本里写好的事情，一般看2点，一个是外部的环境逼迫你做的，那可能是你命里的；还有就是你内心非常想做的。这也是个已经剧本里学好的，除了这2个之外，外部环境也不逼你，你自己也是可做不可做这种事情，那就是有随机性的，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像你要说早餐吃面包，你可以吃面包，也可以吃包子，也可以吃别的东西，这样的话，这就不是什么命运里学好的。但是你某天起来这今天非要吃豆浆一定要喝豆浆，有这个想法别的啥都不吃了。有这样想法的话，就可能是你命里写好的。像以前也有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是，他并不是很爱吃烧烤的人，但是他说有一天他就非常想吃那个，然后去，夜市里去不远处去吧然后呢，结果在路上让车给撞了一下，然后他本来就晚上都不怎么出来的人。他就那天就很想去吃东西，然后出门就被人车撞了这种事肯定是剧本里学好的事下一个问题，火辣辣的情。你好像对气虚这个字儿，这个词不太了解。气虚是看身体整体的状态，体能差或者瞌睡这种状态叫气虚就是体能差然后容易瞌睡什么没有劲儿乏力这种叫气虚，不是呼吸弱修到一定程度的话，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细微，这个很正常。 啊，睡觉的时候也会变得弱一些，打坐的时候呼吸变得啊很微弱啊，这个很正常，这个不需要调整什么的，主要看你体能问题，你是不是浑身乏力啊，或者啊头晕脑胀啊，还有就是平时很想睡觉啊，白天也是很想睡觉啊，这种状态叫气虚啊。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你说的这些磕头、打坐、念佛，练呼吸啊，都没有一个是达标的呀。磕头，140个，我觉得太少了，也就刚开始出点汗的程度，刚要出汗你就停止了，可能是。怎么着也得是一个一二十分钟，108个来算起，起码1个小时吧。三圈，300个左右。还是能磕的磕吧，还有腹式呼吸也是以练成为目标，不是你的练多少组这个问题，你就练成了就好，练成了就不用再练，没练成就每天坚持练，一般练个20分钟左右，这样站着练，你没练成那就练嘛，不是说你练个1分钟几组就够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打坐的问题，还有饮食的问题呢。也是不光是你全吃素了就没事了，要最好是把主食都戒了，主食吃的越少，我气通的越快，这个腿疼的感觉过去的越快，所以，怎么说呢，还得多加把劲儿吧，目前感觉你就是刚刚上道，但是，有很多障碍，自己觉得自己也懒，还有法门方面就不用在意什么，你现在这个时间段哈。上班1个小时10分钟，这个时间段根本不需要管什么法门，你就能念咒能就念咒，能观佛就观佛，随便哪个都行，你只要，这个理论都通了明白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怎么练有文字妄想就念咒，注意力散乱就观，能升起情绪那就能用情绪什么办法都可以，目前1个半小时之前，甚至2个小时之前，法门都不重要。能静下来就坐下来就可以了。总的来说你现在第一步是把腹式呼吸练成，不是练多久，就是练成为目标。没练成就继续练，然后呢，磕头稍微时间加一点，然后正常打坐就够了。至于法门呢，你想怎么，你选什么都可以。然后饮食方面呢，也是可以改，但是没必要太过于的，这个改得太快，因为身体也有跟不上。所以正常情况下，你只有晚上尽量少吃主食，吃点水果蔬菜这样就够了。中午正常吃饭晚上不少吃主食，然后打坐这样会舒服一些。然后凌晨，尤其是凌晨的时候，状态更好一些。下一个问题，雪苍穹007。科技的这个理论的投放也是要根据这个文明进程来放的你给的太快。那文明就发展快，然后就灭亡的也快，所以慢慢给，现在就已经给的差不多了现在中国这边已经给的比那边多得多了然后就这靠这些理论，科技上的突破就已经可以问鼎世界了嘛，这样就够了没必要再给太多。你看过去几千年都一直2000年，至少2000年。工业革命之前的2000年，科技都发展是很缓慢的。下一个问题，贴吧匿名1966。你举报之后有结果了吗？你说给向官方举报了，那举报之后有结果吗？他们受到什么限制了吗？还是有什么损失了吗？好像都没有的话，没有的话就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果报。当然，你的行为肯定会有相应的。后面的会影响这个应该有，哪怕是未来来生，也可能就算不是这辈子，下辈子也有可能有一些，但是呢，你的行为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的话，到头来发生在你身上也不会那么大的严重还有对这种事情吧，竞争这种事情，好像这不是很自然的现象吗？只有国家管的是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管像。像那些个，这马云要搞个，马云要搞那什么来着，搞像银行一样的想让那个什么， 蚂蚁金服上市啊等这种大事儿，上面才会管，一般小事他们管不了，而且管得多了啊，对影响啊，影响这个市场的正常运作。所以啊，你就按照自己的福报来生活就可以了。觉得生活很困难啊，那就多修福啊，不去刻意的和招惹别人。如果别人挤兑你，那说不定你这个事儿也差不多做到头了啊，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好的、更大的事儿呢啊，不需要在一个地方吊死啊。下一个问题，WXP CJR JGCS 啊。我平常以念药师经和药师灌顶真言为主，四佛时脑中会自然浮现吃药师佛的话，有画像的话算观佛，画像的是相当于在眼根上做功夫，所以是属于观佛。等你四佛是从情绪上它没有形象的，就是你情绪层面上这个，这个胸口这里吧。有思念的那种情绪升起，这就够了，不用在脑子去动啊。但是，一开始都做不到啊，一开始都做不到，所以正常都是这样，从观佛慢慢过渡过去的，所以不用着急啊。下一个问题，妙正居士打坐，这个嘴巴牙龈出血，榴莲呢就少吃点吧，榴莲是那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植物当中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对打坐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尽量少吃啊，不是不需要直接都不吃啊，你尽量少吃点就够了。还有，其他的你就是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呼吸没练好，就是腹肌没有打开，这样结果就打坐的时候血液更多的往头上涌，然后就会牙龈出血。你这，因为我也以前过有段时间，牙齿也有点出血，有发炎的症状，然后就多磕头去了。每天多磕的几百个头，我然后再打坐啊，他就自己就没事了。一个就是肥胖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腹肌没有打开，磕头也会打开这个腹肌，让腹肌变得更大，然后我呼吸练好了血液就下来了，那就可以了。然后打坐的时候汗流浃背，这个很正常这说明你这时候并不是往错误的方向走，还算是正常的方向了。这种问题还不算什么严重的只要不是脑袋疼牙龈出血什么，这个很正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你把这个呼吸练好，磕头的数量稍微增加一下然后饮食呢，没啥问题，就晚上尽量少吃点。下一个问题，范零九。生活上、工作上的事情很多没完成。工作上的事还是尽量先完成吧，这是不是和你的生计有关呢？工作不完成是不是赚钱受影响啊？还是工作会不会被辞退啊什么的？还是先做好工作无非就是懒，要么懒就是要么你给自己加了太多任务了，时间就那么多你可以，你觉得自己没有偷懒的话，那就把这个功课什么的工作上面的内容稍微减少一下，这就可以了。还有，不要老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做到哪里做就算哪里吧。我们这个凡夫有很大的烦恼，就是要么想着未来，要么想着过去你这个算是想过去的事儿吧？到了快结束的时候，就想起来这一天啥事儿没干成，感觉又浪费了一天。这种烦恼也是没必要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时间是用来浪费的。下一个问题，JLXSH，你最好还是先念地藏经吧。你先发愿，你要为他念，300遍、500遍或者1000遍地藏经，一天一遍，3年就差不多了，1000遍。你这样发愿，然后求佛菩萨，求地藏菩萨给他开佛智慧，让他开佛智慧，这样心里求就可以了。然后念地藏经回向给他，或者回向给法界众生，是怎么做都行。然后希望他走开佛智慧，然后求地藏菩萨加持，这样就会了。你这里没有这样的功课只是单纯的做功德回向给他，未必能让他突然信佛，这个信佛是，需要一些更多的功德，或者说， 在佛法上的功德吧。啊，你做的很多事情，它和佛法还是有点距离的。虽然放生啊，这也算是好事，但是还是差一点。你就按照我说的啊，先念这个地藏经，还有超度冤亲债主这个，倒无所谓，因为他现在没有这个需求嘛。啊，他如果生病了，或你觉得有冤亲债主捣乱，那个好说。但是，一般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就不需要我周围的人给他做。这样就差不多了吧？还有，你可以劝他啊，拿他的钱稍微放点声啊，或者，去寺院里捐一点钱啊，不需要太多，10块钱也算，5块钱也算，啊，每个月去稍微放一点，这个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啊。有了这5块、10块或者1万块，那可能到1万或者更多的啊，这样的可能就有明显的效果。但是，数额少，我可能这个效果来得比较慢。但是呢，有那肯定比没有要强得多了。哪怕每个月放1块钱，那也算是做了，这个三宝上做了功德了。下一个问题，荣平。啊，是吗？声音小吗？啊，我不知道啊，我是还算是比较靠近的吧。那你能不能把声音调大、调高一点啊？调高了还是那么少吗？那个就我跟那个管理员们问问吧，有没有办法后期再增强一下声音呢？还有，临命之时你就念阿弥陀佛吧，别念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啥时候去呢。啊，我还有一世啊，可能你这辈子死的时候，我还在这个世界呢，啊，所以你还是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音菩萨吧。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书要不要放在那些个地方啊？你最好和那边的管理员问问，可不可以放？还有，书也得人家看完觉得可以放的再放啊，人家不知道情况下你偷偷放，人家哪一天发现了，然后就拿去都扔掉了。那是不是在造业嘛？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求财呀，或者发愿放多少，这个量怎么定呢？这个就不要定量，而是从你的收入当中啊，你每个月要拿出10%或者20%的钱，持续性的放生，你这么做就可以了。然后没必要特意的求啊，你刻意的求某件事情的话，人家佛菩萨的可操作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少了，反而你不求不刻意的求，事情就是正常的放生，一直放生，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好了。你可能当下就很急着就求财吧，但是这个没必要。健康也是，放生到一定程度啊，自然而然就会好了。你不需要把一个病抓着一个病，希望这个病赶紧好啊，只要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的那种程度的病，稍微带一点都无所谓。所以说书上也说，比丘中常带点三分病之类的说法哈，因为有病的话就会督促你好好修行嘛。一个人太健康他就不想修行了。答疑说的愿望可能无法满足，那大概坚持到什么时候就算了？你求的愿望和你的业相关的话主要是周围的人，有关联比较深的话，它有点难度因为你如果突然你的环境都变了，或者说你的状态完全变了，那可能和周围的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这个就不太好有可能对宵夜有影响，所以这样的愿望就不太可能满足，所以先判断你的愿望是不是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你变好了，说不定。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有点难度了。所以，正常的修行的人没那么的太多的愿望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有钱赚这就可以了嘛。还有身体，基本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稍微有点小病小灾的，这个都无所谓。下一个问题，小了个小小。这个问题，打碎茶杯而开悟的这个 问题在书上都解释了，也在第二本书里吧，应该都解释了。啊，就是那个业，当那个业消失的时候，就可以就有可能会开悟。但是大部分人，咱们大部分人都是业先消完，然后呢，就等着这个习气、妄想、分别、执着的习气减少，啊，所以通常都是在打坐的过程中有可能开悟。啊，但是现在这年头能开悟的人也太少了。下一个问题：GXGSJQWD33。打坐修心是不是就是为了改变人的思维模式，改变人使用五感和思维的模式啊？不是为了改变什么模式，而是不去思维，把它给停止掉、灭掉。这你不思维，不是变成木头了，而是你不用这个脑子思维的话，就会进入更高的维度。就可以用你的阳神去覆盖周围的世界，不用思维你就都知道了，知道了就不需要思维了嘛。所以这个费脑子做的事儿，那都是造作的啊，都是给自己造成那种更多的烦恼的啊。所以不费脑子去做，就静静的打坐，把该放的全部放下。但是呢，不抓住某个点抓手的话，没有这个抓手的话，很容易进入无际空当中啊。所以，得找个法门来参啊。要么就参什么仪情啊、事情啊，或者观啊等等啊。其实修行这个事儿吧，你不知道的时候是很看上去很难，但是你把理论都想明白了，这个应该是最简单事情，就什么都不做嘛，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待着就可以了。这么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把它说的那么很复杂。你一开始就是，多念咒，把脑子里文字妄想都灭掉，脑子这样就清爽多了。一般人所谓的思维都是文字妄想，然后再往深了就是用这个注意力上做功夫，注意力上啊，脑子里画画呀、什么，脑子里谱曲子就像我们听音乐听多了就脑子里一直哼着那个旋律这样都是用在注意力在的运作嘛把这些都停止，停止的办法就是选一个地方先关着，先把注意力放到一个地方。专注的观，这样的话就能慢慢的把这个散乱的注意力都给灭掉，然后就开始参情绪，有了能参情绪的呢，在前面的那些过程都可以也慢慢灭掉文字妄想什么注意力这些都会慢慢灭掉。修行的原理就是用后边的那个，里面的意识，把前面的多余的给灭掉，这个过程而已。下一个问题，QQW。黄花衣，除了愿，然后呢，就功德就减少了那应该这么算吧，就是你求的愿望实现了，那你只积的功德就少了一部分，把它转换成你现在，所用的那些个东西吧，或者外部的钱财呀、什么，事业呀、感情等等，以这个方式来兑现出来了。是参开悟，后会退转吗？会呀，开悟也会退转，哪怕是，别说开悟了，阿罗汉，就算阿罗汉，他要中间放下这个大菩提心的话，有可能也会退转，所以佛经里也说了一开始有大愿，但是后面自己放下了，不再坚持那个大愿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可能会慢慢退转，然后跌入到轮回当中，所以在凡夫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先成为阿罗汉这个也是个坎儿，因为过了这个坎儿，他就可以，这个自己给自己写命运剧本了。在那之前就这个命运本身就被别人掌控着了，所以随时有可能这个退转，就像前面有些人说的，就一个星期出去玩，打坐就退转了，或者你的意识层面上这个，坚定的求道心也会退转。因为凡夫本来就是善变的嘛。好了，今天贴吧的先回答到这里吧。